安县令杨妖，不由分说拉着朱福祥一起走下河堤，踏上了冰面。这朱福祥一惊之下就想挣脱，可是他的胳膊被杨妖死死的拉着，怎么挣也挣不脱，还差点没滑倒。两个师爷见县太爷拉着观察老爷下河，惊呼一声一齐上去拉，结果呀，这个冰面太薄了，经受不住，咔嚓一声裂开了，冰水顿时没到两个人的大腿根。民夫们一见这事情越弄越大，呼的一声都围过去了，七手八脚的把他们俩搀扶上来了。康熙看着朱福祥那狼狈样，忍不住大声喝彩，哈哈，好，干得好。这朱福祥上了岸，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被冻的，脸色是白中透青，上下牙直打架。他抬眼看见一个布衣青筋的年轻人站在一旁，不但不拉不劝，还反而在那鼓掌叫好，不由顿时勃然大怒。他用手一指，大声喝道，来人，把这个没调教的王八羔子给我拿下。几个衙役听到朱福祥的命令，提着这绳子就向康熙扑过来了。康熙从小是在皇宫里长大的，那是何等的娇宠，何等的尊贵。当年鳌拜虽然曾经在御座前对他挥臂扬拳，但是也不敢如此放肆的对他怒斥喝骂呀。朱福祥这话一出口，康熙就觉得一股怒火直窜门顶，他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腰间，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带什么天子宝剑。他瞪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魏东亭，扬起巴掌啪就是一耳光，小卫子，主辱臣死，你懂吗？难道还要朕亲自动手不成？魏东亭也是一阵不可遏制的怒火，但是康熙不说话，他又不敢贸然行动，却不妨康熙在激怒之下打了他一耳光。你还别说，这一巴掌啊，还真把他给打醒了。只见他一个垫步窜上去，劈手夺过了衙役手中的绳子，就像石转鞭一样舞得呼呼风响。前面两个衙役啊，这脸上早就招了一下，妈呀一声捂着脸滚到了一旁。中间的那个被魏东亭迎面一脚踹在了心口上，哇的一口喷出了鲜血。朱福祥见势不妙，是掉头就跑啊，他想往人堆里钻，早被魏东亭一把揪回来了，把他当胸提起来，抡起胳膊是左右开弓，啪啪就是两耳光啊，打得他眼冒金星，是天旋地转。这朱福祥一边挨着打，嘴里还一边呜呜呀呀，口齿不清的叫着，好，哎呦，好，你把爷打得好，你。魏宗廷生怕他再骂出更难听的话来，就接连不断是猛抽他的耳光。杨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给惊呆了，等他惊醒过来才急忙上前，可是康熙仍然觉得不解恨，跺着脚说，小卫子，除了打嘴巴子，你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吗？魏宗廷听了康熙这话，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这倒是最省事不过了。他顺手把朱福祥往前一送，跟着又来了一个连环脚，啪啪，正踹在他的当胸。朱福祥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，就摔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是绝气身亡。围观的众人见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一出手，他当场就打死了朝廷的命官，这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，衙役们也吓傻了，几百个民妇也都不知怎么办好了，都像木偶似的站在那儿，看着河堤上被气得脸色发白的康熙，不知这个人是个什么来头。杨妖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，心说这可坏了，这两位什么人呢？怎么说动手就动手了呢？而且下手还这么狠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他一边围着这个朱福祥的尸体转圈，一边扎撒着手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突然他蹲下身来，用手在朱福祥的鼻子底下试试，翻起眼皮来看了看。哎呀，坏了，死了，他当真是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这些民工们先是一阵骚乱，接着就乱嚷嚷起来了，杀人的主，你们可不能走啊。几个妇女尖着嗓子喊着，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可叫我们百姓怎么办呢？于是民夫们握着扁担，把康熙和魏东亭团团围在核心。魏东亭见群情激愤，难以遏制，急忙后退一步，挡在康熙的身前，横剑在手，大声说，你们都给我站住，有话讲话，谁敢走上前来，我就先宰了他。可是几百个人是喊的喊，叫的叫，骂的骂，吵的吵，都乱成了一锅粥了，哪能听得清楚他说什么呢？康熙为民除害的快感被这潮涌一样的吼叫声扫得干干净净。他心里明白，人们并不是恨他，而是怕连累了这个年轻的县令。但是不管他怎么挥手，怎么喊叫，叫安静，可是谁也不肯听。涌动的人流举着铁签，举着镐头，是前呼后拥，把他和魏东亭越围越紧。这个时候他真有点害怕了，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么多人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想到这儿，这眼角鬓洼就渗出了密集的汗珠。就在这时，忽听一阵马蹄响，北边黄土飞扬，一队露营兵打马扬鞭是疾驰而来。几个老年人一看，口宣符号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好了好了，官军来了。这么一来，吵吵嚷嚷的人群忽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，围在康熙身边的民夫默默地让开了一条通道。来的这对骑兵啊，为首的是驻守固安县的一位游击，他带着八名亲兵来到近前，翻身下马，穿过人群，径直来到朱福祥的尸体旁边，上前验看了一番。两个师爷走上来，口说手笔，诉说着所谓强盗毒打他们朱观察的经过。另外一些人把朱福祥抬下去了，八个亲兵不用吩咐，早过来横刀看住了康熙和魏东亭。魏东亭冷眼旁观着围上来的露营兵，一字一板地说，上官游击，你这是带人来拿我吗？因为人群很安静，这句话魏东亭说的又清又亮。上官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这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魏东亭啊。他不由惊得浑身一颤，把刀往脚下一扔，就是扎了个签儿。哎呦，魏军们，您怎么没回北京啊？朱道台府里的人报信儿，说是有强盗打了朱道台，在这聚众谋反，卑职这才带人赶来了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些没用的话，把这里的事情料理清楚，会同固安县写个札子，申报吏部，除了名完事。因为魏东亭没得康熙的允许啊，所以始终不敢暴露自己身后皇上的身份。可是康熙却没理会上官游击，从容不迫的从河堤上走下来，上前拍了拍杨腰的肩头说，当年保和殿殿试，你是最年轻的一个，好像中的是二甲十四名，对吧？这不过才两年的功夫，怎么你就不认得朕公了？哎呀， 镇宫这两个字儿好像有千斤的力量，压得这位年轻的县令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。他一惊之下急忙抬起头来，这上官游击也像傻子一样，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，还半天合不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杨妖才把康熙上下打量一番，大着胆子问道：您是万岁爷？
是啊，是朕微行至此，姓朱的奴才对朕太无礼了，朕才命小卫子动手的。
这杨妖避辞已经有三年了，三年前他是和200多名外放官员一块儿跪在丹池下聆听圣训，那时候啊，他只是在人群当中跪着，哪敢抬头看一看龙颜呢？所以此刻看着面前站着的这位年轻人，他有点吃不准。难道说面前的这个人当真是万岁爷？请恕在下大胆，不知有无凭据。
哈哈哈！好好啊，朕早看出来了，你胆大如斗啊。好吧，朕也不怪你，这也是应该问清楚的事嘛。
康熙说着，从怀里取出核桃大小的一方玉玺，交给了杨妖。杨妖捧在手里，仔细的审看，只见上边一盘金龙做印钮，底下的篆文是体元主人四个字。啊，这的确是康熙随身携带的玉宝啊。杨妖此时再无猜疑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，双手高擎着玉玺，声泪俱下呀，高声山呼：吾皇万岁万万岁。上官游击还有众亲兵和这些个民工们也呼呼啦啦全跪下了，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好了好了，快快请起吧，尔等皆是朕的良善子民。
哼，天气如此严寒，朱福祥还硬逼着民工下河治水，直隶巡抚因何不居时奏来？
快快起来吧，杨妖，朕命你去担任保定府尹，这里的事朕由上官伟人处理善后。
话音没落，有个老年人走上前来，跪在康熙的面前说：万岁爷，既然您知道我们固安县令是个好官，那就该把他留下来养护一方百姓才是啊。万岁爷明察，我们碰到这样的好官，那也实在是不容易啊。
哈哈，老人家，朕这是升迁他嘛，那朕再派一个好官来固安好不好啊？
这一声问得人人面面相觑。那个卖酒的中年妇女趁机满满倒了一碗黄酒，双手捧到康熙的面前：万岁爷，这大冷的天儿，您喝一碗黄酒暖暖身子吧。
康熙毫不迟疑，接过酒来是一饮而尽。
嗯，好酒啊。
哈哈，万岁爷说酒好，那是咱们固安县人的体面呐。
万岁爷方才说要再派一个好官来我们固安，这好倒是好，不过显得也太费事儿了，那不如就让那个好官到保定府去，留下杨太爷在我们这儿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升官不升官的，那还不是万岁爷一句话的事儿？
康熙一听就乐了。好好啊，你抵得上一个御史。那既然朕吃了你的酒，总得给你个恩典呢，朕就依了你了。杨妖使五品俸加道台衔，仍留在固安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好，那感情是好啊。
河滩上顿时是欢声雷动，齐声高呼万岁圣明。这么一来，原定回京的日期只好再推迟一天了。当天晚上，康熙就住在固安县杨腰的书房里。虽然处置了朱福祥，百官称颂，万民拥戴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康熙的心情却有些烦躁不安。他在书房里一会儿坐下，是一会儿站起来，要了茶水却又不喝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，翻了几页又放下了。一抬头，见魏东亭站在门口守卫着，就招招手，东亭，你过来，过来。魏东亭急忙走上前来，康熙又摆摆手，来，你再往前站站，到灯跟前来。魏东亭虽然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顺从的走过来了。康熙就着灯亮，仔细端详着魏东亭的脸颊，哎，朕一向以人待下，却不想今日一怒之下竟会失手打了你。听了这话，魏东亭突然感到一股暖流从丹田升起，他再也按捺不住，脸色涨得通红，急忙跪下去了，主子无端受辱是奴才的过失啊。不，东亭，你要是觉得心里委屈，就在这儿哭上一场吧。不不不不，奴才怎么会觉得委屈呢？那姓朱的污言秽语，污蔑主上，冒犯天威，奴才身为护驾侍卫，敢说无罪？说到这儿，眼泪扑扑簌簌的滚落下来了。哎，小卫子，朕错怪了你啊，朕知道你是怕那几个狂奴伤了朕，才不肯轻易出手的，一直护视着朕。瞧瞧瞧瞧，你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还说不委屈啊？奴才真的不觉得委屈，奴才受主子厚恩，心中感激万端呐，自私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。哎，小卫子，快起来吧，你说的是实话，不过朕也的确有委屈你的地方。难道你不觉得近些日子朕待你薄了一点吗？魏东亭可闹不清康熙这话的意思，浑身一颤，急忙说，不，奴才不曾想过这事儿，主子并不曾薄待奴才呀。啊，东亭啊，你这是干练了还是学滑了呢？这几个月朕是有意碰碰你的。哎，奴才岂敢欺世啊，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别说主子并没有疏远奴才之处，就是有，奴才亦当反躬自省，将功补过，岂能生了怨上之心呢？哈哈哈，好，你这样很好，但是你终究不知道朕的深意呀。你与索额图明珠不同，索老三是皇亲，有时候胡来，只要不妨大局，朕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。明珠呢，有才干，却不过是一个铜进士的底子，有什么可羡慕的？朕对他们远不如对你器重啊。你几次请旨要弃武学文，朕都没答应，不是时候啊。眼下四方不敬，国不为奸，朕的身边离不开你，你可要吃得起这个亏哦。刚说到这儿，只听杨腰在门外通报，启奏万岁，乾清宫侍卫穆子胥求见。一听说穆子胥来了，康熙和魏东亭都十分高兴，康熙急忙说，快进来，进来吧。穆子胥一挑帘子进来了，先给康熙行了大礼， 然后对魏东亭点了点头。主子，是索大人和熊大人捉奴才给您送折子来了。说着就把索额图和熊次吕的联名奏折呈上去了。康熙接过来一看，原来他们俩人的联名奏折呀，除了报告朝廷的近况之外，还附上了一封五次友从安徽寄来的亲笔书信。康熙一看不由喜出望外呀，这是武先生的信呐。他急忙拆开了看，哎呀，还是自己熟悉的笔迹呀。看着这端正秀丽的一丝不苟的忠王小楷，五次友那家学渊博的才情，忠厚严谨的风骨跃然纸上，使康熙不由得一阵激动。在这封信里，五次友先报告了自己游学山东、安徽等地的见闻，对百姓归心、世子向北，他充满了乐观的态度。信中还提到了最近出现的邪教中三郎，妖言惑众，图谋不轨，请圣上严加防范，以期一鼓荡平。但是在没查清其根底之前，应慎之以敬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这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：臣以为眼下四方不敬，当以安内为要。东南波兴，天下板荡，西北边患难以骤平，故不能安民，不可言撤藩，不能聚财，不可言兵士，望陛下慎思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不能安民，那就先不能说撤藩的事儿；没有钱，那就不能说打仗的事儿，望陛下慎思。臣久违圣言，念念不忘，对此孤灯昏宴，草草远程，能不潸然泪下？盼陛下珍重圣体，以服万民之望。读着读着，康熙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了。先生身在山林，但是却时刻不忘社稷，忧君忧民之犬犬赤诚之心渗透在字里行间。谁说汉人不肯为天朝所用呢？武先生这位汉人学士中的佼佼者，比皇亲贵戚不是更为忠贞吗？有这样的人做自己的良师挚友，何患天下不宁，国运不盛呢？此刻康熙在兴奋之余，却又不能不为五次友担心。看看这信的日期呀，已经发出来两个月了，这是两个月之前先生写给他的信。那么如今两个月过去了，先生又在何处呢？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凶险危难呢？前些日子在沙河堡遇上的那个小道士李宇良，身怀绝技，嫉恶如仇，却又行踪飘忽，来去匆匆。他究竟是男还是女？他要去寻访武先生为的又是什么呢？他如果真是敬仰武先生，要能与先生结伴而行，也可成为先生的贴身护卫。可是他能找到武先生吗？